我想说，或许因为传道人常常在讲台上讲说彼得的软弱和血气，或许以致在大家的心里不知不觉就有一个误解，以为彼得与其他的门徒相比，他是一个最软弱、最血气、最不成熟的人。其实不然，彼得在十二个门徒中，他是一个最勇敢、最赤诚、最蒙耶稣喜爱、最蒙耶稣光照，也是与耶稣单独在一起时间最多的一位门徒。彼得的名字原来叫什么？西门。在十二个门徒中，耶稣单单只为他改了名字，叫他什么？基法。彼得就是那石头的意思，所以耶稣称他彼得，就是说叫他就是石头。所以如果你纵观彼得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真的就与石头有关系。比如耶稣曾对彼得说，你是彼得，这什么意思啊？他不是叫彼得吗？他是说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也建在这磐石上。可见那一天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寻找呼召的不是约翰的儿子西门，而是基法，是彼得，是未来教会的柱石。所以圣经就这么称，基法，教会的柱石。而彼得他自己呢，他最终也把自己连同神的女儿都看为一块活的石头，是连与耶稣基督一起来建造灵宫的石材。耶稣在彼得身上是早有定旨，即使彼得这块石头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但耶稣也告诉他，有一天可以回头兼顾你自己的弟兄，祝福神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彼得是石头，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会想到他的勇敢、坚定和至死忠心。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到彼得履海，当他看到主在水面上如履平地，他就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也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当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敢于为主冒险，毫不犹豫跳船下海。但是今天我们倘若只是这样来看彼得，那我们仅仅看到彼得的生活中的一个面。作为一个门徒，彼得的勇敢、坚定和至死忠心其实还表现在他生命的另一个方面。在彼得和耶稣生命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耶稣不仅要叫彼得敢于为神的国冒险，耶稣也要彼得敢于为神的国放下自己。今天我们就要借着使徒行传，在彼得在异象中吃熟物的故事，来看一看彼得是怎样跟着耶稣来学习放下自己的功课的。我们来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我们要从十章一节读到第十六节。使徒行传十章一节到十六节记载着彼得如何放下自己跟随耶稣的一个功课。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审出，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心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叙述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 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好，我们停在这里。使徒行传第十章这里所讲的故事乃是教会史上一个转捩点，教会第一次要接纳外邦人加入自己的团契。这个哥尼流呢，是罗马驻扎在该撒利亚的一个百夫长，他是个敬畏上帝、乐善好施、常常祷告神的人。虽然他还没有被使徒们所带领的教会所接纳，但他按照他所得到的亮光已经开始过一个亲近上帝的生活。这样在哥尼流这个外邦人的代表尚未受欢迎加入教会之前，作为教会的带领者彼得就要学习一个放下自己的功课。幽默的上帝让了彼得在异象中要做一件杀了他的头都不愿意干的事，那就是要彼得去吃旧约律法上绝对禁止吃的食物。在初代教会，这些食物的禁忌已经犹如一道高墙，使外邦人中已经改信上帝的人仍然无法步入新约的教会，无法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彼得是教会中的领头羊，耶稣要他拿着天国的钥匙，所以神给予彼得的责任和托付都非常的大。这时我们看到神一方面要哥尼流去找彼得，神要哥尼流借着彼得为代表的教会来得到接纳，得到恩慈，来得到祝福。另一方面神则要彼得放下对律法的持守，因为圣经上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在异象中主耶稣要彼得吃被他所洁净的食物，那只是一个象征，因为食物所代表的是犹太人眼中不洁净的外邦人，而这里被主洁净的食物，这是指已经归信了耶稣的那些外邦人。主对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是大声对主抗辩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食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彼得讲这话是不错的，我为这段经文向神祷告，圣灵甚至提醒我，其实在彼得跟随耶稣传道的三年半日子里，也从来没有跟着耶稣吃过任何被律法所禁止过的食物。我不能不为之感慨，这在彼得是何等难的事啊！但是如果彼得和他所带领的教会今天不能放下食物的禁忌，如何叫人明白外邦人一样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得救呢？如何叫人看到耶稣道成肉身已经为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呢？如何叫人相信外邦人和犹太人可以借着十字架彼此和好成为一体呢？现在我们也可以设身处地的为彼得来想一想，彼得他拒绝吃食物，除了宗教上的原因外，彼得一定还有心理上、生理上的难处。我想啊，彼得他只要看到那些食物，我相信他就会恶心，你相信吗？一个犹太人看到那些圣经上说禁忌的食物，他就会有恶心。虽说彼得勇敢过人，但你要他宰杀食物并要吃下去，我想彼得一定会怕得毛骨悚然，甚至还会昏厥过去。我想若是叫彼得去把一头猪活活的宰了吃，他情愿选择去死。但是复活的耶稣在异象中对彼得说的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明白，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再当食物。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竟然是上上下下来来回回有几次啊？三次。我们好像看到彼得与主在拼命的角力，直到这些东西最后被主收到天上。于是我们可以继续看使徒行传接下来第十章下面的描述中，你会听到彼得有怎样的话，这是惊天动地的话。彼得在十章二十七节怎么说？彼得和他就是罗马的百夫长外邦人哥尼流说的话的时候，见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外国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是不合列的。彼得告诉他们，从来就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 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你看到吗？神借着吃食物的意象向他开始有一个属灵的启示。彼得说的非常的真实，若不是他早一步看到耶稣要他吃食物这个意象，那今天他不可能与外邦人同住。圣经告诉我们，其实那一天他跟外邦人整整同住了三天，他也不可能将外邦人看为是洁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终于看到彼得在主的面前，他放下了自己的坚持，顺服圣灵的带领。于是整个教会的历史开始改写，神也让睁开眼睛的彼得看到他一系列的奇妙的作为。彼得开眼了，神就让他看到了，要不他看不到。你在十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怎么说？彼得正说这个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原来以为这些犹太人以为圣灵只会赐给犹太人，但是今天神开了彼得和同他一来的弟兄们的眼睛，看到原来外邦人和犹太人可以同感一个圣灵，他们同可以有五旬节的经历，同能够蒙召恩典来讲说方言。四十七节说，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这里是不得了的，惊天动地的，直播今天的这个宣告，外邦人一样可以因信得救，归入主的名下，进入主的教会。他奉神的名为他们施洗，就是说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因信耶稣基督得永生，进入神的教会。四十八节，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我们可以看到，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和彼得的生命互动常常充满了戏剧性，这是非常戏剧性的。比如圣经详细的记载，这个渔夫出身的彼得曾经有两次在加利利整夜劳累，一条鱼都没打到。第一次耶稣要彼得按着他的旨意下网，那是刚刚耶稣在加利利海边与他相遇。当彼得按照耶稣的指示下网以后，想不到鱼儿满仓，这样的时候耶稣就向彼得发出了一个呼召，来跟从我。这个跟从表明了彼得的坚定和勇敢。当彼得听到主的呼召，他立刻就放下了渔船渔网，跟随了主。如果你光从彼得这一点来看，你就会看到这个彼得西面的儿子真的应该叫基法，叫石头。但是多年以后，当彼得因为心灰丧志重操旧业，耶稣见他整夜劳累同样一无所获，于是又叫他下网。当鱼儿又满仓以后，耶稣就再一次呼召他，你来跟从我吧。弟兄姐妹，如果你想一想，这一次的呼召不是要彼得敢于为主冒险，而是要彼得敢于为他放下自己的坚持。所以在后一次的呼召中，主对彼得竟然说了这个话，给他一生的定论。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21章18节，原来的你不要拿去，你可以翻到约翰福音21章18节19节，你看一看第二次的呼召耶稣讲了怎样的解释。约翰福音21章18节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彼得年少的时候是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三年前耶稣也呼召彼得跟从他，彼得表现出来的是坚定勇敢，在这里呢，耶稣却让彼得有一个里面的一个深深的体认，要伸出手来任他带领。请大家记得，耶稣说彼得年少和年老不仅是指他生理上的年龄，更是指他属灵的成熟。 敢于为主冒险和敢于为主放下是一个门徒生命品德的两面，缺了任何一面都无所谓跟从。当耶稣说你来吧，彼得越若是不敢冒险下水，他就无法承受石头的托付。同样，当耶稣说你伸出手来，若是彼得仍然自己束腰随意往来，那他就无法成为主的门徒。我记得我们家过去有一台老式的洗衣机，在快速旋转的时候常常会突然打颤吼叫抖动。什么意思啊？你马上要把关掉，原来里面的衣服在洗的时候旋转的时候它不平衡，于是就乱叫，没有办法。那我们只能把衣服拿起来放平衡以后仍然在开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主的门徒，我盼望你有一个平衡的属灵品格。你既要敢于为主冒险，其实这三年我在我们磐石教会，我看到我们教会中不少的弟兄姐妹开始有了一点这样的胆量，为主冒险的胆量，要不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今天我要说的，你也要开始学习愿意为主的缘故放下你的坚持，不然你的生命就像那一台老式的洗衣机旋转起来，常常性因为里面的不平衡而抖动震颤和吼叫。我想说比较起来，一个人敢于为主冒险尚还容易，但要一个本来自我中心的人甘愿为主放下自己伸出手来任主带领，这是不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多年之后，或者说在他复活之后，仍然要彼得继续学习这个放下的功课的原因。照耶稣的意思，这个伸出手来的功课是要彼得学一辈子，一直要学到死，学到见他的面。所以圣经这样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个话再呼召他说你跟从我吧。我过去读启示录，读到耶稣要他的门徒，要他的跟从者要至死忠心，我想到的就是一个人要勇敢地为耶稣而活，一直到死。如今我明白了，一个人只要向耶稣伸出手来顺服他的带领，直到见他那面，无论生死，那就是至死忠心。阿们。弟兄姐妹，我过去看到的就是那个勇敢，那今天看到的是顺服。如果你是门徒，我盼望你要有一个平衡的性格。我们常常里面因为自我中心，我们觉得不爽我们就不干。耶稣不需要这点，耶稣需要我们里面能够放下自己伸出手来任凭圣灵的带领。神要看到你这个品格的成熟。所以耶稣在彼得三年半之后，在他复活之后，对彼得的呼召仍然是你跟从我吧。同样的话里面的含义实在不再一样。你信主多年，神今天对你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彼得的放下中看到了什么，又能学到什么呢？我们在生活中又如何来学习应用这个放下的功课呢？我在想说，我们或许会看到自己在夫妻关系或者在亲情关系上有太多的坚持，有太多的耿耿于怀，于是我们的婚姻常常如同炼狱，亲情如同陌路。这些年作为牧师常常在调解夫妻的一些的关系，我在这些帮助的关系中，我看到许多的夫妻都觉得自己是苦大仇深。嘿，多年前的难处你讲起来可能是十几年前的旧话，都无法释怀，点点滴滴，我们过去有唱样板学校都什么记心头。哇嘿，如数家珍，苦大仇深。还好感谢主啊，因为我去帮助的都是基督徒，没有信主的我先要把他们带进信主，我才跟他们讲。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蒙了恩典的人，都还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愿意放下。要不啊，我告诉你，我们就难了，就苦了。婚姻常常就会为下一个难处，你的婚姻就变成炼狱，你的婚姻就变成一个闷烧的压力锅，那里受得了？一定会爆炸。说到亲情关系，啊，这是师母啊，回去两个月，在他们弟兄姐妹中间做了一个很好的和平的使者。像我们这种年龄，爸爸妈妈可能都已经走了， OK， 我们已经是成人孤儿在第一线了，但是一些兄弟姐妹亲情的关系因着一些错对就没有办法再能够相好。竟然他的姐姐和他的妹妹两年都不说话不来往，感谢主，这次回去他做了和平的使者，终于让他们又在一起能够有说有笑。我在想今天我们要从彼得的放下中学到什么呢？在婚姻关系和亲情关系的难处中，在一些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可以恶眼相向的光景里面，说到底我们死都不愿意放下的常常是一个对错的道理，你相信吗？你去跟他们讲，他们就觉得我这个是对的，他那个是错的，常常只是一个自以为是、自以为对、自以为好的一个坚持，其实那背后的灵都是从那个智慧树上来的。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上帝不是不想对错，但是我们要明白生命的原则永远应该优先于对错的原则。当玛利亚用贵重的香膏膏抹耶稣的时候，门徒坚持说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他太浪费，应该用它来周济许多的穷人。你可以永远认定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耶稣要告诉你的是说，你们不要责怪他，这个香膏是为安葬之日用的。生命的原则，重语或轻语，对错的原则。当有人将一个行淫的女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要求按照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把她砸死的时候，耶稣对众人说，如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过罪的，现在可以用石头砸他。听到耶稣的话，所有的人都走开了，因为在上帝的大光面前，没有一个罪人可以认定不需要上帝的赦免的恩典。这个时候耶稣回头对那个妇人说，我也一样不定你的罪，只是从此不要再犯了。耶稣也讲对错，但上帝赦免的恩典永远大过人的过犯，所以只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愿意悔改，这就是为什么生命的原则必须大于对错的原则的道理。在我们的亲情关系中，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中，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我们也要记得这个道理，不要借此坚持那背后的所谓的对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已经有一些年日了，为了主的缘故，你现在要学习彼得放下自己，特别是在你的婚姻关系和亲情关系中。即使你今天坚持有百般的道理，你的对错确实是有道理，你应该也把这些道理放在上帝真理的大光中，千万不要将对错的道理用你嘴巴争个明白。当你用你嘴巴似乎把这些道理都争明白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们彼此的生命关系可能遭到损坏。我们再来想说，我们在彼得的放下中，我们还能看到什么？还能改变什么呢？我们或许还会看到自己在信仰的立场上有太过坚持。我说的不是你坚持神的真道，而是你对上帝的呼召，要我们进入天国的邀请，迟迟放不下你自己的考量，放不下你自己的打算，放不下你的道理和你自己的身段。有人实在说不出圣经有什么不对，也讲不出耶稣有什么不好，但是就是迟迟跨不出信仰的这一步，说到底就是怕信了耶稣最后可能会失去自己。有人信了主多年就是不愿意受洗，其实耶稣爱他，一直看他为心腹，但是他却里面不认耶稣为新郎，这也是一个坚持，但是神今天要你放下。有人虽然受了洗归入了主的名下，却不愿在主的教会里，在主的肢体里面尽一个职分，只想做教友。我还记得 我们的院长曾经有人问他，他有个讲员讲完道就来问他，你是教友吗？哎，他说是的。你是基督徒吗？是的。哎，这个人就笑笑满意了。哎，我们的院长那个才30年代的事，就走上去抓住那个讲员，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两个问题？嘿，他说，年轻人啊，你不明白吗？我问你，你是教友吗？是说你是教会的朋友吗？教会的朋友不一定是基督徒。 OK， 你第二回答是基督徒，让我满意。所以他说借着这个问题给他心里一个很深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受洗了吗？信主了吗？你是教友吗？ 才是真正的耶稣的跟随者。这个时候如果你仍然没有，那么圣灵在今天会提醒你放下你的坚持，伸出你的手来顺服他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彼得的放下中，我们还能看到什么？我们还能改变什么呢？或许我们还看到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太多的坚持，我们很少会想到既然主为我死，我理当就应该为主而活。上个礼拜我和一位朋友共进午餐，他是一位好弟兄，有一个绝对的心。他很真实的与我分享，现在他面临最大的诱惑和挣扎是事业上的成功。其实我想这个和我们在座的许多人都一样，我作为牧师我也知道，在职场上许多的时候我们大家或许都处在一个灰色的地带，是为了耶稣在职场上努力工作呢，还是为了追求自己那样的成功的卓越，两者似乎彼此搀扶不太清楚。其实我想说，圣灵是参透万事的，圣灵是能够分辨的，即使是我们里面最深的那个意念，神也能把它剖析开来。我们的挑战是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提醒我们的时候，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坚持，伸出手来顺服他的带领呢？其实不仅是职场，即使是在教会的服事中，我们或许也一样会夹杂着自己的私心和野心，搀扶着自己的荣辱和得势。我想起自己02年夏天的一段经历，那个时候神要我暂时放下教会的牧养，等候他新的带领。那个时候我的心充满了挣扎，这个教会好像我自己亲生的孩子，整整七年在这个教会中呕心沥血，从零开始。我的心曾经问自己，如果有人问你要这个教会还是要你的命，你会怎么说呢？我自己在问自己，我就回答自己说，若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告诉他，我宁愿要这个教会也不要命。但是上帝就是要我放手，要将教会交给我的同工去带领。那一天的早晨灵修，神给我的话语非常的清楚，记得但以理书十二章，他对我说，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那个早晨是个决定性的，当我祷告明白非常清楚了，我向神伸出了手顺服他的带领。今天看看已经八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放下，我得着了两个极大的祝福，这个祝福将影响我的一生。第一个祝福就是从那时以后，我不会再把神的事工当做自己的事工了，我还会为主拼命，里面仍然火热，但不会那么 care 事情的结果，因为我知道那是上帝的事情，结果也属乎他。有时候你在教会里看到的一些情况，结果令你伤痛，令人伤痛，也令人焦急，但是那个时候圣灵就会释放我，告诉我耶稣比我更急，他的心比我更痛。圣灵只要我尽一个传道人的职分，所以这些年即使在莫大的难处和征战中，我里面仍然有一份潇洒和清醒，我仍然可以安然入睡，仍然对生活对生命充满了热情。第二个祝福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放下，这些年来不断从神领受许多新的福气。有时候想想自己，就像好像耶稣说的，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倾倒在你的怀中，哇，那个意境有时候真的是常常里面感受到。我有时候跟朋友们分享，我说你知道我做梦都会笑，就是感到那个福气就是倾倒在你的怀中。当然这些年被神带领最大的福气是三年前神带领我到 Austin 和在座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职场。我有时候会回想，要是那一年我不愿意伸出手来，在八年前，我就不会有神后来加添我的这么多连接不断的祝福。不是神不给我，而是我的器皿有破口有漏洞。一个人如果太过自意，太过坚持，太过刚硬，神就无法使用你。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木桶的一个原理，木桶的容量 并不是它的大小决定的，而是它的破口在哪里决定的。如果这个破口是在它的底部，那么上帝再多的恩告和祝福都会白白流失。其实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器皿，神会把我们在哪边的漏洞和破口要堵住它，不在于你木桶的大小。在耶稣劝说彼得出食物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彼得与耶稣反复的角力。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彼得迟迟不愿意放手？因为彼得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有太多自己的考量，这些考量你算一算，有些是出于宗教的，有些是出于传统的，有些是出于他个人经验的，有些是出于他原有文化的，有些他出于他从小习惯的，有些是出于他当时的感觉的。这些考量都很实际，大多也都合乎情理。这就像我们面对任何一个抉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如此一般考量一样。那什么是我们能够在抉择中最后放手去依从的终极的权威呢？是我们的宗教吗？是我们的宗教传统和经验吗？是我们的文化习惯和感觉吗？这些虽然都不错，他们也有自己的功用，但他们毕竟都有限。我们的生命多么需要一个正确而良善的抉择的标准，使我们在许多的迷惑之中，在许多的试探面前能够从善如流。我联想到前不久我们小组里面一起在学习的标杆人生， Reverend Warren 牧师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听，大家想一想。他说，我们许多的人生的困境，我们会发生困境，之所以会发生，皆是因为我们根据许多不可靠的权威做出了抉择。这些权威包括文化，这个文化表明人人都这么做。我们的权威表明我们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向来都这么做。我们抉择的权威是出于理智，因为理智告诉我们，我们所判断的是合乎逻辑。我们的选择也出乎情绪，感觉上没有错。然后沃伦牧师这么说，但这四种权威全都因为人的堕落而有了缺陷。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永远不会带错方向的完美的标准，那唯有神的话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结论是说，今天你能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决定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高的权威。不论文化、传统、理智或情绪如何，你都要选择圣经为最终的权威。当你做任何决定前，要决心先问圣经怎么说，上帝怎么说。当神要你做某件事的时候，无论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或想不想做的时候，你要决心信靠上帝的话去做。 Reverend 牧师其实他讲的就是要我们伸出手来，放下自己，顺服圣灵的带领，得着从天上来的那一份的智慧。在彼得吃食物的故事里面，我们从彼得大声对主的抗辩中看到他内心的震撼与恐惧。他对主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这告诉我们，一个人向主伸出手来，他就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的身体的层面，在我们意志的层面，和我们在我们心灵的层面，要完全顺服神的带领。这个过程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的。我想到摩西的名字，摩西的名字是从水里捞起来的。我在想，如果摩西的母亲那一刻他不愿意放手，将自己亲生的儿子放在尼罗河里随流飘去，这个孩子就不会成为上帝从水里捞起来的摩西，上帝也不会成为摩西在无依无靠中的依靠。当我们学习放手的时候，我们也一样会有害怕，因为圣灵会带领你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或许圣灵他要你回绝一个等待已久升迁的机会，或许他要你接受一段渴望与主的关系，渴望已久的关系。或许圣灵会呼召你去一个遥远的他乡，或许圣灵要你放下你的孩子，让他去远方服侍神。 每一个未知的领域都充满了许多挥之不去的万亿。当上帝要我们顺服他的命令，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当上帝命令我们去拱手让出我们的宝物，当上帝要求我们放弃某些带给我们安全感或快乐的事物的时候，这一些都会使我们陷入深深的挣扎和恐惧。但是我想说，若我们愿意为主成为主的门徒，那我们不仅要敢于为主冒险，我们还要敢于为主放下。亚伯拉罕在前往应许之地，其实这块应许之地说真的应该是一块未知之地。在前往这个未知之地的路上，因为担忧自己的性命，他曾还两度撒谎，但终因看到神的眷顾，他开始完全放下自己，一生认定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供应。而彼得在看到吃食物的异象之后，彼得害怕吗？他仍有惧怕。在律法主义者的面前，他曾经软弱装假，本来是一起跟外邦人吃饭的，本来是想福音的传给外邦人的，想不到有一群人是律法主义者，脸色对他很难看。彼得怎么办？装假了，嘴一抹，装假刚才没有跟他们谈话，没有跟那外邦人在一起。于是在安提亚就被保罗当众批评。但是我们终究看到作为主的门徒彼得，最后在耶路撒冷的聚会上为主再次放下自己，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个时候有人从耶路撒冷下去来到安提亚，告诉大家说，如果不受摩西的割礼就不能得救。于是保罗和巴拿巴就奉命到了耶路撒冷，想跟使徒去认礼。这个时候在聚会上，圣经告诉我们，使徒和教会的长老们为了外邦人的得救是否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的问题起了辩论的时候，有不同的意见，非常的激烈。这个时候你们看到什么？看到彼得再次向主伸手，投上了赞成保罗最关键的那一票。彼得站起来说，他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八节九节十节十一节，你看他的话真是掷地有声啊。他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就是外邦人的信徒做了见证，神为他们做见证，圣灵赐给外邦人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外邦人的心，并不分他们和我们，完全跟外邦人连在一起。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呢？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就是外邦信徒的景象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你看到吗？他完全放下自己，在这样的时候顺服圣灵带领，因着彼得的放下，于是就再次归正了教会靠着耶稣就能得救的方向，使所有的外邦信徒，包括今天在座的我们这些人，都蒙受了祝福。要不你信耶稣还要叫你受割礼，你受得了吗？上帝恩待了我们。接着彼得，那一天当我想到彼得的勇敢的时候，圣灵竟对我说，彼得的放下胜过保罗的坚持。我当然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较，而是圣灵在提醒我彼得为主放下时的勇敢，并要我好好的向彼得来学习。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你今天借着彼得当年愿意伸出手来顺服上帝带领的故事，向我们的心说话。多少的时候我们里面或许有为主征战的勇气，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因为自我中心，因着我们里面的坚持，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就好像年少的彼得，在灵里还稚嫩的彼得一样，自己束腰随意往来，想怎样就怎样。我们常常坚持一个道理，但是这些对错的道理却违负了背负了上帝生命的原则。亲爱的主，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荣耀你的名，顺服你的带领，让我们在职场上荣耀你的名，顺服你的带领，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荣耀你的名，顺服你的带领。在这里，在信仰上， 如果你还是个慕道友，你听了今天听了这个道，你的心里有感动，你愿不愿放下自己顺服圣灵，愿意信他成为上帝的儿女？有这样朋友在我们中间吗？如果有，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们为你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耶稣爱你，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亲爱的主，愿你得着我们的心，愿我们每个在座的人心都举起向你，众城门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亲爱的主，三年前磐石教会也因着这样的道开启的。亲爱的主，让我们抬起城门，抬起头来，欢迎荣耀的王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真正的王。愿主得着我们的心，愿主在你的教会中得着荣耀，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感恩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